今在清净大善之事，我尊敬的阿舍利面前，哎，不敢当哈，哎，至诚顶礼，祈求真诚的忏悔，啊，我想讲，这个地藏经是有这么讲说，你如果，有亡者，然后你想要见，然后已经很久没见过面，那你想要见啊，那求地藏菩萨是可以见到，那事实上。依照我的经验，你根本也不需要求。你如果念地藏经，然后这个，他很多人都会自然就会有这个过去的，这亡者啊，自己的亲属会显现在你面前，而且，那这种显现在你面前之前啊，有好几个现象。第一个呢，有的是在笑快乐，或有的是在哭，或者是跟你讲说我很冷。或是我肚子很饿等等，都有啊。那如果他在笑的，那就没问题，表示因为你念经，然后他就得到利益这样子啊。所以这他就一定会生于善处。那你知道了以后，你就回向给他。如果你知道那一位是谁，你就说弟子某某一次念地藏经的功德回向给某某某啊，利用他。希望他速得这个地藏菩萨本愿威力加持，生于善处，乃至于生于净土，这样子啊。你这样回想，那如果所梦到的是，譬如说是你的亲戚，但是你不是很认识他，或是甚至于你不认识是他的人啊，不是你认识的人，那你就说愿以此功德回向。梦中所见不知名的众生，令他成地藏菩萨威神之力，生于善处或往生净土，这样就可以。那如果是自己的亲人，就讲出他的名字，愿令我的舅舅某某某这个业障消除，成地藏菩萨威神之力。往生善，速得往生善处，乃至于生于佛国净土，这样的，这都可以啊。那，至于那个，如果他是肚子饿的那你就要设一个牌位，那我就现在就写好了。不过最好这个要有师父教你，那你不要自己乱弄，结果引了很多的什么孤魂野鬼跑来了，那就麻烦啊。总用一个临时牌位，我现在不要写，要不然你一弄反而糟糕。要弄一个临时牌位，然后祭拜，然后拜饭菜啊等等这样子，然后诵经诵咒。如果有阿舍利传过经咒回向这样子那如果是亲人越亲的你就念的越多，譬如说是父母的话，那你可以就看你的发心以及能力了你可以念地藏经这个100遍乃至于49遍或是21遍等等那如果是子女也是差不多，那如果说是叔叔伯伯舅舅，那大概就是49遍、21遍就行了。那如果是不认识的人，就说不知名的众生，他为什么会现在你面前呢？因为他求告无门，你知道吧？所以知道你在修行。有功德，他来跟你讨功德，就好像乞丐一样，你知道吧？那所以你就以慈悲心，然后就念7部地藏经回向给他，这，然后他如果就不再出现，表示他就得到功德，他就已经往生善处了，这样子，念7部地藏经，然后每一次念完地藏经，念1000遍地藏圣号。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念1000遍这样子，然后再回向， 当然一定要在佛前啊，不能在卧室里面，然后一定要佛前，而且要安的佛像啊，或者地藏菩萨像都可以这样子，好吧？那关于这个堕胎哈，这个堕胎是什么呢？我以前都是讲这样子，杀亲子，因为世间凡夫愚痴无明暗钝，不知道这个事情的重大啊。事实上他就是杀亲子，对不对？但是他不只是杀亲子，你知道堕胎是杀人罪，这个杀人罪虽然你不是自己，你不是医生，那但是你叫医生堕，对不对？那这是什么？这就是叫他杀，对，自杀就是你自己吃堕胎药让他堕了，然后你叫医生帮你堕了是叫他杀，啊，所以在以戒经来讲，自杀叫他杀，见杀随喜，哎。堕好了，哎，现在没问题了，对，也不用结婚了，哎，那或是少了一个负担了，哎，很高兴，就是见杀随喜。啊，可是这个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是这所有的人间里面最大的悲剧，杀亲子嘛，对啊，所以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这个老虎再凶猛，虎母再凶猛，也不会把这。把胡子给吃掉，对不对？那杀亲子就好像吃掉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这罪是很重的。就为什么那个母亲是很狠心的，很残忍的，很没有慈悲的，你知道吧？所以罪很重，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修行，才能够灭这个罪，否则你修行就很难有成就。那你说那个堕胎的都是女生，对不对？都女的，男的有没有问题啊？一样嘛，共犯嘛，对不对？哦，你以为那个胎儿不是在你肚子里面，所以对，可是那个种子是你下的，是不是？而且对不对？所以你不管是男女朋友，然后你跟他分手了，然后就不理他，因为他怀孕了，或是不管他，你知不知道他怀孕，知道或是不知道怀孕而离开了，啊，那么，但是那个女人如果后来因此而堕胎了，那个男的一样共罪，对，因为共业嘛，是，那当然夫妻当然是更是了。对不对？只有唯一的不同的就是说什么，就是夫妻两个，然后有了孩子，然后那个太太呢，那个老婆啊，偷偷的就把他剁掉了，然后这先生不赞成，然后那个太太偷偷的去把他剁掉了，这个男的就没罪，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他同意的，那就是共业。就共谋啊，共谋杀人嘛，啊，蓄意杀人就是谋杀，所以这是蓄意谋杀自己的亲子，所以罪很重，我现在讲的很彻底，很明白，把它改一下，蓄意谋杀相对于什么？蓄意谋杀相对于忽然起意而把他杀掉。但是那个也不是算意外的啊，是有心的把他杀掉。那个，比如说本来怀胎觉得还不错，还没关系，将来也就生下来。忽然有一天觉得肚子很不舒服，然后很恼，然后就忽然起意，然后去把他剁掉。哎，那个就是忽然起意的，那个罪稍微小一点点。但蓄意谋杀呢，是已经都想好了，然后找好了医生。然后约好的时间，然后到了时间就去剁，这样的，这个就是蓄意谋杀，一切都想好了，所以这罪恶是 罪恶啊，这不是罪而已，是罪恶很重很重啊。好，那我顺便讲一个故事，是其实是两个故事。我在美国有这个十年左右啊，七八年前吧，有一个女众弟子啊，那么他们是这个广州人吧，啊，然后他们到美国有一阵子了，啊，然后其中有一个他们是姐妹，啊，那有一天那个姐姐啊，她就梦到一个孩子，啊，那个孩子呢，他一看那个样子，就很像他的其他的孩子，样子很像。可是那个孩子已经不是孩子，已经是大人了。那他醒来以后，然后那在梦中里面喊他妈妈妈妈啊，然后说，这个我肚子很饿啊，很冷。然后他醒来以后就很悲伤，因为他曾经堕过一胎，这样的。而那个胎儿那个样子就跟他的其他的孩子很像，所以这个错不了，假不了。然后另外他的妹妹呢，哦，没有，接着啊，第二天他女儿啊就在聊天的时候就跟他妈妈讲说，妈妈，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啊，说有一个男人啊，这个没有穿衣服啊，哦，是男人，然后一直然后很高兴的喊着他说，二姐二姐二姐啊，哦，然后后来他就醒了，而且那个样子他看也跟他们是很像，于是他就问他妈妈说，妈妈，你有生过男生吗？他妈妈才跟他讲说，没有，但是我堕过一胎，那个胎是男的，这样的。所以这是很悲惨的事，是不是啊？所以那而且他那个孩子呢，也借着他妈妈，也借着他二姐来让他知道这个讯息啊。那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要来讨功德了啊，因为人死掉以后没有超生的话，一直都堕在鬼道是很苦的啊。然后另外再讲另外一个，他妹妹啊，他有一天就梦到了一个孩子，其实不是孩子，也是大人了，然后披了一块布，没有穿衣服，披了一块布，然后也是喊着妈妈啊，哦，然后可他一看那个样子也是他的孩子的样子，但最主要是什么，他身上披的那一块布啊，就是他曾经堕掉的一个胎儿，他把它包起来的那一块布，然后他也在喊着说，妈妈，我很冷，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讲起来是令人鸡皮疙瘩，是不是啊？于是他们就来求我啊，然后问我，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帮你们做一些事情，就说第一个，我们就烧一些衣服给他们啊，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这样讲，但是你不要自己也去乱做啊，因为你搞了半天好像变道教一样，对，那佛教是不这么做的啊，但是为了要这个随顺世间法，随顺世间啊，然后我又帮他们取了法名，然后帮他们点灯，点那个往生灯，然后接着呢，他们请求说要修护魔，我说好，就超度他们嘛。结果这个跟我在大毗卢寺很久以前一样，我答应了一些 一群妈妈们呢、啊，曾经堕过胎的，请求说我修护魔，然后超度他们。就那天早上，我起来要准备要就要开始要修护魔了，他们也来了，我就开始生重病了，就病得很厉害，身体都没有力气了。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今天病很重，没有办法修，所以那以后再说吧。那是以前在大陪罗寺的时候，差不多15年前还20年前了。我光讲完这一句话，说我今天不能不修了，我忽然身体就好起来了，而且也再也没病了。那同样的事情就再 repeat。哎，复制了一次，在片照室，我那一天跟他讲说，我今天身体很不好，我没办法修。讲完了，我又病又好了，所以我就说啊，不能做。所以所有的堕胎的哈，我就一律就不能够帮他们做什么事，这自己造的业太重，要自己消，没有人能够帮你消。你就拼命的多努力多修行，因为这个蓄意杀人太恐怖了，好吧？所以我讲这个的讯息是什么？众生愚痴暗钝，妄造诸业而不以为过，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哦，大家都认为啊，已经有两个孩子不想多一个，或是现在尤其是有超音波一照。已经两个女的了，再一照又是女的，就打掉算了，对不对啊？就这样子，所以那而且都不认为那个是错的，对，不认为。事实上，我老实告诉你，我还没有学佛之前，我也不认为那个是错的。哎，我也不认为，我这很老实的讲，哎，因为大家都这么认为嘛，堕胎就堕胎，就这样而已嘛，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么严重的，哎。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胎儿跟生出来以后的，就法律证明他是一个命的啊、哦，这个一个人呢、啊，这不一样。你如果是生出来以后，那就是杀婴，那就是法律一定会把你送去治罪，对不对啊、哦？但是还没有生出来，凡夫俗眼不能得见，而且不承认他已经是个生命。哎，但是以佛法来讲，只要怀胎，然后六根具足的时候，就算一个人了，啊，所以那个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生命了，所以嘛，我要讲的是说，众生无明愚痴妄造作业，啊，然后受种种苦报，乃至于你看看。我算是还可以的人，对不对？但是我还没学佛之前，你看我也杀了很多的蚂蚁，对不对？啊，那我为什么会去杀它呢？因为不知道那是错的嘛，对不对？那关于杀那些蚂蚁，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没讲，就说因为我们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然后这个学校分给我们一大片地，然后给研究生。可以自己种植种菜啊，然后我们大家就是一区一区的蛮大的啊，差不多20-30尺乘10尺这么宽的地啊，啊，所以有的人种什么南瓜什么瓜什么瓜都有啊，啊，那一挖的时候有很多蚂蚁啊，那有一个太太啊，我们邻居的太太就说，也都是研究生啊，就说哎呀，这些蚂蚁真是讨厌，干嘛不去别的地方？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呢？会妨碍我们种菜。就他先生很幽默说：“哎，你们搞清楚啊，是他先来还是你先来的？”很有意思。可是虽然是这样子，还是想尽办法把那些那一个大蚁窝给去掉，因为那不是一两只蚂蚁，是一个大蚁窝，哎，而那个很大一个，哎，那。杂家也是做过这样的事，但那时候也不觉得错。等到后来学佛，尤其是闭关以后，才觉得啊，这伤了很多的生命，这几乎没有办法补救。我以前小时候，这个 挖蚯蚓、卖蚯蚓，现在还可以这个买蚯蚓救他生命，但是蚂蚁没办法去，没有人要买蚂蚁嘛，对。所以，哎，所以还是这会有报的，你知道吗？哎，所以众生愚痴无明，妄造种种诸业，妄受种种诸苦，对不对？当然了，那个堕胎的母亲呢、啊，当时或是有一阵子会心里难过，不过很容易忘掉嘛，哎，就忘掉了。那而且也不觉得有太大的过错，最主要就是这句话啊，以愚痴无明故，妄造种种诸业，都不知过，不知道真正这个罪过有多大，妄受种种诸苦。我这辈子齁、哦、最安慰的就是什么，我小时候很调皮嘛，那也曾经去跟人家一起去钓鱼啊，但是我很高兴的就是学佛以后啊，我很高兴的是我从来没有钓到一条鱼过。我的工具也是蛮好的，但是从来就没有钓到一条。我当时是很懊恼。好，我们总要讲一点大日经嘛，啊，可是那个跟实生活跟修行都有关系，非常重要，是不是？好，我们看三十五页啊，上次讲到倒数一二三四五，前面呢、啊、是把如来的一切智智用地水火啊，地大水大火大来比喻，现在接着用风来比喻，风界来比喻啊。第四句，譬如风界除一切尘，如是一切智智除去一切诸烦恼尘者，如大风起时，烟云尘雾一切消除啊，太虚成阔，三尘秉现，未真热恼众生皆得清凉，能使慧目丛林开容增长，亦能摧坏一切物类。到这为止。这个经上的第四句说，譬如，这个是指说如来的一切智啊，就好像风界一样，好像大风啊、哦，这个风大，除一切尘，就风一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把这尘埃给吹掉啊、哦，吹除一切尘埃。如是一切智智，那么就跟这个一样，如是，这佛的一切智智。就一切种智啊，一切智之智啊，看这里哈、哦，这是一切智，一切智比一切智还更高，叫一切智智，这样的话，一切智之智这样的，所以一切智，一切智上之智这样的啊，一切智上。一切至上之智叫做一切至智，或者说一切智中最精纯的智叫做一切至智，这一切至智啊。除去一切诸烦恼者啊，那么这个如来的一切智智啊，能够除去众生的一切诸烦恼，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如大风起时，就有如世间的大风起来的时候呢，一切的烟云尘雾等，在空中的这一切烟云尘雾等一切消除，你要加一个 在空中的空中的烟云尘雾。一切消除。好，这空中的这三个字是很关紧要的。空中的烟云尘雾，这空是什么？这空比喻心的太空，心之空，心的空界。为什么说心的空界？因为这个心里面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应该是像虚空一样的清净、朗阔无边这样的，所以叫做空啊。所以，那如果你的心的虚空，心的虚空里面升起烟、升起云、升起尘、升起雾。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什么？心所有法。你的心，心中的虚空升起种种心所有法啊。那如果升起心所有法的时候怎么办呢？要借着如来法的大风才能把它吹散。那你说我自己的大风可以吹得散吗？你自己没风，你也没有电风扇啊，所以没办法吹起大风，把你心中的烟尘云雾吹散。不但吹散了，你若越搞，它那个又越扩大了，是不是？所以太虚成阔啊，因为大风起的时候，这空中的烟云尘雾都消除了，因此呢虚空啊，这太虚啊，澄就澄清，阔就是没有边际啊，三尘秉现，这个三尘是指日月星，称为三尘啊，日月星三层，丙呢就是很亮的意思了，标丙嘛，很亮，这个日月星啊都很标丙，就显现，什么意思呢？看这里吧，这个虚空之中啊，天空里面啊有很多的烟云尘雾啊，那。因为有很多烟云尘雾嘛，所以里面的日月星都看不到了，对不对？那如果风一吹，这个烟尘云雾都吹散了，那么日月星就显现了，对不对？好，那么这要法合，法合怎么法合呢？这个是比喻嘛，对不对？所以这唯识学用到了吧，阴明学啊，法合比喻，光比喻，比喻然后。比到天边去了，就回不来了，对不对？所以，那这以一明学的喷射机呢，喷出去再喷回来，这样子啊，就回到原本原体了啊。所以这个首尾就相应了，对不对？心中的虚空升起了种种的烟云尘雾等心所法，这些心所法覆盖了我们本心的。日月星的光明，对。那么日是什么？日就是你的本性，也就是第八识，第八识或是真如本性的光明是最光的，像比如日，对不对？然后月呢，就像善的心所法，善的心所法就比如为月。就比较不那么亮，哎，那心呢？就比如与心所法相应的一切这个其他的小的心所法，以及心不相应行法。为什么心不相应行法？因为心都很远嘛，对不对？ 所以这比喻是很恰当的，对不对？哎，所以那个心就像心不相应心法一样，所以日就是八事，啊，月就是种种的心说法，啊，那种那其他的尘呢？心不相应相应心法呢，就像种种的星辰一样，种种的星。很远很远，但是虽然很远，但是它还是有光芒，对不对？其实它的光芒才大嘞，只是我们自己看不到，对，太远了，因为没很多星星都比我们的太阳大了太多，这知道吧？好，所以等到你的本心的虚空，如果把这心心所法的所有烟云尘雾去掉了以后。你本心本性的大日以及心所法的月亮啊，乃至于心不相应行法等等的星辰的光芒就全都秉现，全都亮起来了啊。好，所以自心就怎么样，一片光明，对不对？啊，顺便讲，所以你如果多持光明真言，有帮助你这自心的光明。你如果发心，不妨持它100万遍，保证会有帮助的。为什么？这佛这个、大毗卢遮那如来灌顶光真明真言呢？啊，这光。灌顶的光真言不是水哦，是光哦。这毗卢遮那佛灌顶是用光来灌顶的哦。啊，说光明大日如来光明照处，那你的心如何能够不光明呢？你不光明，你吃那么多不光明也困难，对不对？啊，如果你吃了100万遍，乃至于就比较光明了。再持100万遍就更光明了。如果因此还不光明，那你就可以去找他老人家算账啊。当然你要很用心的、啊、很努力啊啊。所以这切法都这个没有虚妄的，那你所有的用功都不会空过的，是吧？就在你发不发心，努力不努力。所以啊，这。修学佛法有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对不对？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法门是什么？猜猜看。总摄这一个法门，总摄一切法门，精进。那你说啊，这就是我最弱的一环了。那如果这是你最弱的一环，那你就。就要多努力了，这个，那你越精进就能够越精进，你越懈怠就越懈怠。精进是什么？精进不是天生的，精进是修来的。精进是什么？精进是一个善根，所有的善根都是修来的，不是天生的。那你今生有懈怠的习气，表示你过去是修的太少。那你今生已经能够精进了，你再精进就能够起大精进，知道吧？那如果你现在已经起大精进了，你再精进就起大勇猛，啊，所以大勇猛大精进啊，所以大勇猛大精进合在一起就叫在密教里面称为大勤勇。那所以勇猛精进嘛，啊，所以精进虽然。重要厉害，可是更加厉害的是勇，你知道吧？为什么？你勇的话一定精进啊。那这个勇呢，这个勇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德，你知道吧？很大很大的德，很大很大的善根。怎么样的人能够勇呢？要有这些德性合起来才能真正的勇。第一个无畏，不害怕。为什么无畏呢？事实上无畏还要 它还有根源的，无畏就是无欲，哎，无欲啊，没有欲望，没有不求世间的，这才能够真正的在佛法里面无畏啊，不怯啊，不会退却，不会畏怯啊，有信心。有信心是什么？对于佛法僧三宝有信心，有自信，自己很有自信啊，对自己也有信心，对三宝有信心，对自己也有信心。那这个其实这个有自信呢，是来于这个对三宝的信心的。你如果对三宝真正起了信心以后，你自然你的自信心就会起来。为什么？因为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然后还有种种道理啊，对，所以你就把你的那个信心就 build up， 就是建立起来了啊，所以你就有自信，有自信你就会有决断，有，所以就不会拖拖拉拉的啊，所以就不会延宕啊，然后说做就做，很有决断，然后而且不怕苦，对，这叫做勇。所以我们平常讲的勇猛精进，这个话很容易讲，但是很难真正了解。我这样剖析，你就了解真正勇猛精进。菩萨的勇猛精进，就跟金刚威猛啊，金刚勇猛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样子。这样赞不赞？好，那见赞就收，我们就到这个虚空，这个太虚沉寂三层秉现啊，这很赞，然后我们就收了。四月几号？哎，五月了。五月四号，你们知道吗？不知道，五四运动嘛，那我们在读初中、高中的时候，五四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很伟大的一个日子。现在没有人在注重这个了，对不对？现在只注重说现在是什么 iPad、iPod 什么东西这些。啊，啪啪啪啪这样子的，然后手机又能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这个，哎呀，我告诉你，我一向都把这些当作附属品，我随顺时间，我都是被推着走，那有因缘来的推着我走我就走，没有因缘我就不动，这样，所以我比较没有烦恼一点，而且也比较真正平静快乐一点，那所以人家推两步三步，推三步我走一步，这样。好，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时时常行菩萨道。所以我跟你讲，我就是最不会走在时代的尖端，而且不追求时髦，但就是也因为这样无所得而得，所以我就很意外的走到时代的尖端了，是不是这样的？
是，
赞不赞？
赞，
拍手。